大家好，我是钟子通，欢迎收看钟子通报。
大家好，我是芝，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钟子通报。
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啊，就是说我们这个钟子通报作为会员内容，但是它同时也会上传到我们的 Podcast 频道里面。
没错，所以你现在可以双周听到我们的钟子通报在我们的钟子通一下 Podcast 哦。
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今天刚好是通勤时间有空闲，或者说你非常不想看到我的脸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方案，是不是相当的友善呢？
超友善的呀，
对
啊，因为我们那个听的跟看的是分开剪辑，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同，是正常的。
嗯，因为像之前在精选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会出现我的脸啊，那个时候是真的有观众说不想看到这个胖子，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些人就会集中到 Pocket 去，
希望啦。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成人业内的新闻就是。哎，又多了一个硬的人要加入 AV 战场了吗？
这个东西，首先我们现在看到异能人这个头衔，大概自从说，差不多从很久以前，像什么夏目娜娜、啊，至少我在看那个时候啦，可能就是夏目娜娜、啊、饭田沙沙或什么那种的时候，就是异能人可以说是有一段时间真的多如过江之鲫啊，就是你想得到，就是。很多人都会冠上一个异能人头衔，但是其实真正有演艺圈时机的人其实没那么多。因为例如说，我们举白石妈妈当例子，她就是一个当初她就是一个在饮料广告里面出现大概不到一秒，甚至没有正脸画面的人。
嗯，
对，因为她那个广告现在在 YouTube 上还看得到，哦，就是两个一对男女学生在。走在路上，他就突然有一只狮子跳出来扑倒那个男的。
嗯，
啊，那个女就那个女学生就只有一个吓到的半脸啊，那个就是白石茉莉奈。
哦，我以为狮子是白石茉莉奈。
现在可以演狮子。对，这一次推出这个所谓异能人新人，他反而是蛮出乎意料，是真的有留下一些，就是在日本国内，他不至于到说。你去找他原本的名字或是他的团体，你会说啊谁那种程度。
嗯，
对，因为他这个是怎样有得过奖是不是？
对，他以前呢是用井上里香子这个名字加入女团 Fairies， 然后他们是有拿到就是日本唱片大奖最优秀的新人奖。
哦，最优秀新人奖，所以就是表示他们的巅峰，就出道即巅峰的意思。
对，因为他是15岁踏入演艺圈，然后他们2020合约到期之后，他们就解散，然后他就退出演艺圈了。
哦，2020就退出演艺圈，所以经过两年之后，突然就是宣布说我要 AV 出道这样子。
没错，因为他是在那两年期间去当 OL， 然后他后来可能就觉得说，嗯，好。他是跟大家讲说一件事情啊，他是说就是他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性癖。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然后他对这部分很感兴趣，所以他就想要演 AV 这样子。
这个也是蛮公式化的回答。我其实现在我比较希望他如果来拍片的话，就会说我缺钱，我来拍片。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比较特立独行一点。那我实际看之后，我觉得他的外表算是蛮上相的啊。那再加上以日本人既喜欢异能人又喜欢新人的这个尿性来看，我觉得他没有意外就是出道那个月的排行榜冠军了，绝对
没这么强，
大概就是这种等级吧。除非你今天说刚好那个月有什么更大咖的明星啊，或是说什么安哉又换一个名字出道啊，或是说什么河北采花后门解禁这种等级的片，才能打掉这种超级新人吧。
嗯，
因为就像是当初有一些他就算是没有那么火的，应该说你事后看他的作品会觉得说我当初怎么会去预购这支作品的等级的异能人，他只要挂这个头衔出来通常都是卖爆啊。
我差点又要讲出一个人名，但我想说还是算了。
谁？
梦见
他卖得很好啊，虽然说他也是出道即巅峰，可是他至少他现在都还是 Moody's 专属嘛。
嗯，
对啊。
那他这位就是他，因为井上里香子，他后来就改成小臭四叶，然后就是要在 AV 出道。那但目前呢，还没有公布事务所，也还没有公布他会去哪一个片商。
没意外，应该又是
Muteki
异能人工厂。
好的，那接下来第二个新闻是 SOD 的美乳大赛，花王胡桃暌违一年之后，又终于要发片了。
哎，是的，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当初就蛮噱头的啦，这个比赛，因为我老实说，我觉得我看那个参赛名单，我那时候是投不同人。那最后是这个花王胡桃得奖啊。
那你那时候投给谁？
没有啊，他其他人，他就是他们不是，他每个照片都只有一个奶，
哈，
他就是一个胸部的照片在那边让你去选，
所以你的奶也可以参赛。
不是，我是说靠腰，我是说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多奶的照片在那边，然后让你去选，
但只有奶，
对，你就不会受到其他东西影响了。
哦，那我是觉得你的奶也可以参赛啊，
先不，应该也是会得个不错的名次的。
对啊，
对，可是他，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就是个操作啦，因为他在一宣布得奖消息之后，马上就发了那一部 STARS 306。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大家也知道，作品这个东西都是需要一个制作周期，差不多至少也要3个月左右。
嗯，
那你这个东西就跟常威一样啊，我第二天才那个他哪有那么快的？对，
而且他封面还有写紧急发售，欸，
对，
讲的好像就是一比完赛，然后马上把他抓
去拍一比完赛，欸，你们全都给我动起来，我要在那个下个月就出片，就 不太可能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比赛应该也是说一开始就要力捧他有一个特色出来那种感觉。
嗯，然后那我们也推一下，比如说还有 STARS 356，它是兔女郎的装扮。
对，那还有 STARS 365，
嗯，
不是三就是六就是五，那这个东西，因为它就是大概发了这少少的几部作品之后就消失了，那现在还能再出现，我们也是蛮开心的。
这是你的菜吗？
我觉得，其实我就觉得说，第一部还蛮特别的这样子而已，后来就没再特别去看了。
然后我们第三个是昌信移籍事务所，改名旭川村，然后转为契丹女优喽。
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蛮震惊的消息啊，因为就是女优改名这件事情，通常就代表说她事务所移籍。那这个东西好像是，她其实这个好像是整个事务所的大改组
哦。
对，所以说她换了名字。这件事情，一般的女优的话，她如果通常就是转换公司的时候，因为名字的归属使用权通常是隶属于经纪公司那边，所以你在换东家的时候，也会顺便换个名字。那我觉得这个新闻给我一些比较震惊的消息，就是她年纪其实
蛮长的。
对，就是因为她一开始是报1990，那就事后发现是。
他在他推特上面就写他是1987，
对，他直接爆出他是1987。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因为他现在大概也已经处于在一个不需要再跟大家隐瞒年龄的阶段了，
嗯，
就干脆提供一些爆点给大家这样子。
我就给你放推，
没有放推了，就说不定刚好可以吸引到，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演，虽然他算是，我觉得他算是童颜巨乳那一类型的，
嗯，
但是他现在。毕竟也是那个加入业界的时间也算长了，所以他也是演出很多那种妈妈类型的作品的这样子。对，那这边来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之前就是还会有那些日本会提供我情报的朋友们，也是跟我讲说，欸，他有在，我记得是在新宿那边的泡泡鱼吧，
嗯，
对，就是他有在那边服务，我记得价钱差不多。也是7-8万那边左右，所以我看的也是蛮吸引我的。
那有听说他的口碑吗？
这个真的难说，欸，
所以可能要尝试过后才会知道。
对啊，这个东西我就蛮有兴趣的，
啊，嗯，好的，那我们第四个新闻是 FC2 又一个赚饱饱的被逮捕了。
这个相信是最近蛮热门的一个新闻，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 FC2 排名第三的男人。
没错，因为他在去年得到了第三名的销售榜。
对，这个其实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就是现在 FC2 这个五马市场它的量是真的很大，那能在上面获得第三名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简单的，而且这个卖家其实蛮有名的，他已经换过好几次名字了，就是被抓一次就再换一个名字，被抓一次就再换一个名字，被抓一次就再换一个名字。那他的销售金额是更恐怖，
他从2020开始，然后就赚到现在赚了 2.9 亿日元。
对，就是这个，如果对于这种个体户拍片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是
暴赚，
超级暴利，就是差不多是财富自由等级的。
嗯，
对啊，那也难怪说他会一直在被抓拍片，被抓拍片，这个巡回这个轮回不断的进行，这样子也是不太意外。那其实网络上面也对这个东西有进行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就是日本为什么就不干脆把法律修一修，让五马解禁，就是让五马变成一个正常化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有很多的讨论空间呢。
没错，
很多人批评的点就是说，哎，世界上除了日本之外，哪里还有国家的 A 片是会那个是会打马赛克的？
嗯，
可是你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就是你也要想一下，全世界有哪几个国家是合法
拍片、
合法承认 A 片可以拍摄而且可以贩卖的？
嗯，
其实这些这种国家也不多哦，
只有欧美吧。
欧美也是很多国家它是非法的
哦，
对啊，他可能就是说我允许你做这种事情，我没有要用合法承认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有一天，如果我一天我要搞你，那也是可以搞，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处在一个灰色的地带。那这个东西你看像欧美国家，
嗯，
他看起来好像整个都有一个形象很开明的感觉，但是他也不是全部国家都开放啊，他很多、哦、很多国家也都是，哦，我让你拍片，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一个合法性的地位。那
有点像台湾，
对，就是说你、這個、
在一个灰色地带，
对，你在灰色地带，但是你并不是绝对安全的。你今天如果今天有个检调司法单位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对劲，那他还是会开稿。
嗯，
啊，日本基本上就是借由说马赛克这个机制，让他摆脱猥亵物的标志。
嗯。
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日式的权宜之计，就像飞田新地，他是用小吃店的名义，啊，泡泡浴他是特殊浴场的执照，类似这种概念一样。因为这个东西，当然大家都会批评说，为何要如此死脑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他讨论起来，其实就有点像是管制药物这种东西啊。
嗯，
就是你今天要说什么哦，马赛克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话，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大麻，
嗯，
它在美国加州也是合法，它在加拿大也是合法，现在在泰国也是合法，在荷兰毫无疑问的合法，
他们
对类似这种概念，就是说你有时候很多东西你不能单纯就是说啊，为什么别国怎么样，那其他国家就要跟进，每个国家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民俗风情在考量。那刚好日本又是一个政治这方面在动起来没那么快的国家，
它需要蛮多的时间。
对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就先问啊，为什么要改，会就是对日本这个国家的那些政治人物们来说，其实这就是你要先说服他们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改？
嗯，
除非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对他们来说，日本若一直被贴上一个色情大国的标签， 我觉得那些政治人物不会对这个是一个觉得说这是一个正面的标签呢。啊，就算这后面牵扯到很多的利益，那我是觉得说，你现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彻底消灭 FC2 那些无码卖家，
嗯，
一个是哦，那我把马赛克这个法律去掉，你觉得他们会选择哪一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目前状况就是其实没有马赛克存在，片商那边还是卖得动，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就可能不会去想说我要把这个拿掉，因为如果对于女优来讲的话，她可能会觉得那是她最后一块是要修补，我有码就可以卖，那我无码还可以卖。
对啊，因为其实对有一些女优来说，她刚好，我觉得在以前那个就是还有我直接讲嘛，就是以前还有东京热还有加勒比那个年代，对有一些女优来说，我如果要赚一波大的，那我就有码赚一笔，无码赚一笔。
嗯嗯嗯。
那其实走到这几年的话，其实变成两边互砍。
嗯，
我也是觉得说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啦，就是业界最后相信还是会找到生路，但是他采取的方式是怎么样，其实就很难说。啊，我就觉得说，虽然这两种作品我都会看，但是在以支持的立场来讲，因为毕竟在日本就是无码就是违法，所以我是不会公开讲说，哦，我就支持这些 FC2 的卖家的作品这样子。因为你们也要想一下哦 ，FC2 这些卖家，他既然是现在是非法。那就表示他后面的机制其实就是女优有保障吗？
可能没有
啊。性病有检查吗？
也可能没有
啊。这些女优的招募真的都是合法的吗？
有可能有些是喂药或是迷晕，有可能、
啊、就是他这个东西都是更，我觉得就是可能让业界的风评变得更差的可能性，所以我实在这边我是觉得说，以我的立场来讲，我真的没办法支持啊。
呵，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到下一趴，迷片都是真的。那今天这个新闻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快递员向正妹借厕所，然后他偷走女用内裤。但这事情是这样子嘞，就是有一个担任拉拉 move 的一个，
要讲出来他的那个
吗？那个新闻有写啊。等外送，
你不能讲机车快递就
好。拉拉木，我就要讲，因为反正新闻有写。然后他就是，他要担任那个外送员的时候，然后他要去送件，然后结果呢，送件那个正妹，那时候他跟他的外籍男友在房间半个多小时，然后才出来要去拿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说，哦，等很久，然后也很想尿尿，然后就跟他们借了厕所。他去尿尿的时候，就发现厕所里面有一件内裤，然后他就以为是那个正妹的，然后他就偷走了。他的说法是他想恶作剧，因为他等很久，然后结果那些内裤不是那个正妹的，是正妹的室友。然后呢，那室友就发现他内裤不见，然后他们就想到说，哦，应该是那个外送员拿走的，于是他们就对那个外送员提告，就是偷窃嘛，然后就偷窃，就这条罪名就成立，然后那个外送员就承认是他拿走，但到最后他们就觉得说，因为那个外送员以为那个内裤是正面的，所以他一定有对那个内裤做一些色色的事情，于是就还提告他就是猥亵之类、性骚扰之类的。但后来检查出那个内裤上面并没有残留任何的 DNA，
应该是真的没有。我记得那个要洗干净蛮难的。
哦，真的哦。
对，那个好像要洗到完全没有 DNA， 所以就是那种强暴性侵或什么那些你才验得到啊，不然的话、哦、因为那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好洗掉。
So this guy。
那我觉得说这边有几个点还是蛮值得讨论。第一个就是还好说明内裤有可能是外籍男友的内裤啊。
三小。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室友的颜值可能是蛮值得，
我觉得很像 NTR 剧情。
对，就是他，我觉得他以前那种像香港港片那种强奸片，不是都很喜欢用那种让你干错人来陷害你那种吗？我觉得情况有点像这样。可是这个内裤内衣这个，我是真的不懂哎、欸。
他可是像西斯版上面就有一个好像一两个就是很强的
买家，我知道有原味内裤大师，那
很强欸，
他是真的哦，他我觉得他文笔很好欸，
对，
他就是写到就是他那些，因为他就是会分门别类，还是会讲的极度详细，就是、
欸、他把他的这个味道啊，然后颜色啊，全部都具
现化，然后卖家的生理状况或什么巨细靡遗，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
欸、他很专业，你知道吗？
对，他是有味道的，有味道的写手。
他买来是他会放在夹链袋里面去封存他的味道的。等于说你在拆开的时候还是原汁原味，
他
不会放在一般的。
我在读的时候，我仿佛都可以闻到那个分泌物的味道，就是那个黏感跟那个味道跃然纸上。
我是蛮 respect 他，
他是真的专业啊，那是真的厉害。
他还有就是他的文章，我还会就是 AI 来看。
那是都，我觉得就是他算是某种方面也算是一种常才、欸、真的很厉害，我很尊敬他。原味内衣裤这个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收藏。
那如果内衣咧？
内衣哦，我觉得说如果他是一个，例如说今天假设田中宁宁或安哉啦，好了，
对啊，
我觉得我就会收藏他们的胸罩，我觉得可以。例如说安Hitomi 的胸罩，
那应该是蛮壮观的。
Hitomi 的胸罩我就挂在这里，我开直播的时候我就看，这样好像蛮变态的。可是你不觉得 Hitomi 的内衣挂在这边，就是很像那个
大象头
猎人啊，猎熊头、象头、狮子头那种感觉吗？
他是大象头。
对 ，Q 宝，帮我问问爸爸晚上要吃点什么？狮子头。
好哦。
那个我这边要讲一下，那个提供这个梗来源出处的第一个留言的，我就送他一组那个
什么
我的扭蛋收藏，我一组扭蛋送你。
好，
哎，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啦，就是说这个东西齁，你什么原味内裤，你可以像西斯版那个伟大的收藏家一样，你去跟人家买，你去跟人家收啊，千万不要用偷的，这是不对的行为。
没错。好的，那我们这支还要推荐一个番号
KGP2， 其实这种偷内裤的题材还蛮多的。
KGP203。
对，那这部的话，我觉得从封面就蛮有趣的，可以看一下。
好，然后接下来到我们喇干时间。这个喇干时间其实我们从昨天讨论到今天，它就是我在 PTT 的、Japan AV Girls 版，然后看到那个目前最能打最实用的胖妞的讨论串，然后它里面就是说，就是他觉得目前最能打就是田中宁宁，然后他觉得白石是已经超过他的范围，然后所以想要请大家推荐
这篇文章。我觉得充满了真值度，因为其实首先就是大家对胖妞的这个定义其实就落差就很大、啊、因为你看一开始有一个女人她兴致勃勃想做这个专题，结果她看到后来一直在那边哦，一直在那边就是眉头深锁啊，在那边不身体不适啊，这个东西又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对她所谓肉感丰满的程度的定义就整个会不一样啊。
我们先从比较清淡的来好啦，
最清淡是小黑，不是
丁丁哦，小黑他说他没有提供任何名单，
小黑他完全没，他我小黑他提供小黑他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是一直用一个野兽前辈的脸在看我们。
没有，就是我对于就是美丑胖瘦，我本身是标准是跟芝芝比较接近的，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过呢，我也是经过一番潜移默化的教化，就是经过这个剪精选的这个过程，我的尺度也是渐渐的开放，所以我是介于芝芝跟紫聪他们中间，所以我自认我是公道伯。
芝芝跟紫通之间，这论卷很宽、欸、你这样讲，对啊，你这样子就是很像你在讲说那个全盛时期的彭正明跟余生旭之间，那这个距离是有点宽的。
没有啦，反正基本上那些胖妞我是一概都不看的啦。 我也一概都不用啊，我不会不看，只是因为有时候有精选的需求，所以我还是必须就是好好的看子通这个月选了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就算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女的，我以前感觉根本不好看，或者是哦有个胖的，但我也会就是认真看下去，我看久我就有点看出感情来了。我就有点觉得，哦，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好像渐渐的有知道他哪里有点好，就是我可以 catch 到他的那個、哦，他喜欢的那个点，但终究他只是我的好朋友，我没有要上他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
好，因为这个东西争执真的太多了。那篇在讨论胖妞的文章，甚至有人说他觉得筒骨茉莉是胖的。我就说这傻小啊，你们知道筒骨茉莉多会运动吗？你们知道他就筒骨茉莉身材是真的顶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天丁分享他的胖妞名单。
嗯，
好，我这边要推荐的有这个三位女优，因为我平常也是看这个比较清淡的类型，那我这边推荐的三位女优就是比较偏这个淡丽系的拉面，就是还是会有一点油脂存在，但是就是比起阳春面来说的话会稍微油一点的。那这个呢，那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天晴乃爱，她是我最近看到一些素人片里面出现的女优。那我本身呢对这个比较异国风情的女优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这个天晴乃爱小姐这个有点稍微肉感，然后又有点黝黑的皮肤，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那第二位这个是伊吹花音小姐，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她的那个出道片的时候，她还算是蛮瘦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喔、就是以拉面来看的话，就是你就是刚上菜的那个拉面，然后你越放越冷，然后那个猪背子全部都跑到那个汤面上面，浮到那个表面的感觉哦。他后来后面的几片就有一点给我这种感觉，只是我现在还是有在看，是因为他最近有到那个加勒比拍五马片的，我就觉得哎，这个还是哦勉强吃得下去啊，对不对？还是蛮不错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小啾麦，她是 Prestige 最就是也算是近期新出的一个女优。小啾麦她虽然脸看起来是非常瘦，但是这个又是要拿这个拉面做比喻的话，就是你把你的汤匙整个挖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干为什么汤底有一块很油的东西，然后你把那个搅开才发现，哦，原来小啾麦是一个这样的女优啊。
我其实一开始还在想说哈，为什么会提她啊，她胖吗？
就是欸、
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肚子是有蛮严，不是严重啦，就是相比他的脸蛋来说是有蛮，
对啊，因为他的脸蛋是真的算蛮漂亮的，
对，就是蛮大一圈的。那我喜欢小啾麦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个女上司的时候非常的残暴啊，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小啾麦有女上司的画面是非常残暴的。
我这边我自己的那个名单我觉得比较清淡一点点吧，第一个是细美诗音。
他清淡吗？
还行，就是他是我可以接受的胖妞的类型，
嗯，
就是他没有到很松。
他其实有一部片，就是他其实有一部片，我觉得就是导演也在暗示他胖了，就是他有拍过一部二次元改编，就是那个李。就是男主角收留一个离家出走的女生、
嗯、
然后就是原本骨瘦如柴，然后把她养到然后这部片最靠北的是前面就是养胖之前后的女优是不同人，
感叹几番，
就是养胖之后变细眉子苑，她之前就是 S1 的专属女优嘛、
嗯、
就是 S1 这个它其实是一间对女优身材容忍度很大的片商，相较于 Idea Pocket 来说，因为这个我们等一下讲到我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强化一下这个话题。那你另外一个是谁？
姬孝华。
姬孝华，你
算胖吧？
他是胖的啊，可是我觉得你能容忍他，我很惊讶。
还行，因为其实我觉得他脸蛮亲切的。
哦，对了，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他身上的肉，就是。因为一般如果
我觉得
他
是那种身上肉是多一分则太油，然后少一分则太瘦。
应该说他，因为其他我们在如果在看所谓的胖妞的话，有没有？
他有那种晃动感，
就是会有一种他的肉松垮垮那种感觉。但是姬孝华身上的肉感觉很紧，
对，
就是可能他还是有在重训 啊，不然就是他胶原蛋白吃太多。
他就是我可以接受的那种东坡肉，就是
你们今天一定都要用吃的来比，是不是？
刚刚好的那种。啊、好的，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子通名单。
我觉得他们这个真今天聊这个真的就是在搞我啊！一直开始叫我提出什么名单，然后就我名单真的丢出来要差不多丢快三四十个吧。啊，他们就太多了，
提这么
提这么多，缩减一下，缩减到十个，傻小。
他超生气的、欸，他超不想缩减的。但因为我是想说，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看子通的胖妞精选的话，就是你们可以留言下面。然后如果大家都很想看的话，我们会再去做一集放在中子通主频道的精选，这样。
对啊，可以考虑一下。对，那第一个我尽量都讲现役的好了，我尽量都讲现役的。因为第一个的话，我会讲那个藤泽利央，
嗯，
因为他是 Fitch， 我觉得 Fitch 也蛮主打他的。然后大家看到，因为我从第一部看到他的作品封面，他作品封面都很如实的呈现出他的身材就是怎样，大概就是这样，
三角形，
元太的头。他下盘是真的宽，可是我觉得他脸反而看起来就不胖。
对啊，跟他的下巴的，
对，因为跟他的身材比起来，他的脸真的不胖。
嗯，
有点，我觉得这类型就有点像那个白石茉莉奈。
嗯，
因为白石茉莉奈他的脸也是跟他的身材，我觉得是错开的。
嗯，
因为有一些人他胖，他就是真的连脸一起胖。
对
啊，就是有一些女生她是只有胖身体这样子。那藤泽利央也是之前我发现她有在吉原的泡泡浴。
嗯，
那因为其实这种身材的女生她洗起来是真的，我跟你们讲，真的是
压力很大。
不是靠呀，我你全身好像陷到一块大海绵一样，真的顶。对，我就蛮想去试试看的。
我应该会被压死吧？
这可难说啊！
我在里面窒息，我在奶里面窒息，然后没有办法挣扎。
做完才发现已经断气了，这样子。先不要这样，先不要这样。那下一个我会讲有冈美宇，他之前的名字是追叶美久留，那他有来过台湾哦，就是之前有去 TRE 的，可能有一些买银卡的观众就有跟他亲密接触过这样。
嗯，
那我就觉得他在脸蛋做一点修整之后改名回来，我蛮喜欢他的 VR 片的。对，
天哪，
干嘛？
不是，因为你知道巨乳的 VR 片真的很恐怖欸，
那个很赞欸，它就是这样哇这样下来的感觉。
上次我们在介绍 VR 精选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有先去看一些你的片吗？
看，
然后就看到就是大奶一群大奶妹的
哦，那一部温泉片，
我真的躺在
它有一个，它有一个你躺着，然后
它就是那个躺着的
视角，五个大奶围
着
你，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东西很可怕，他们就是用他们大奶那边搓揉到他们大奶的时候，然后他们开始吐口水。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真的好相似，我觉得那时候是人间炼狱。
你的角度你会很像，你的角度超像什么，你知道吗？你去毕业旅行的时候，晚上睡觉被一群大奶同学霸凌你，然后就是在那边对你吐口水，这样
我觉得很可怕。我现在已经对，就是。
这在我们业界是种享受啊！
没有，他对我来讲是种霸凌。
对，因为你自己带入的话，你就想要看一群被一群学姐霸凌，是不是吐口水？
然后吐口水，哦，
说很
羞
是不是啊？呸！
超想哭，那时候我就觉得哦，谁来救救我啊？
对，那下一个我讲种田诗织。种田诗织的话，他就是他其实像在这种肉感女优界，他人气也是很高的哦，因为他真的是胸跟屁股都很大。
他不止吧，他是光看封面，他肚子就很大、欸，
全身都大。那下一个，我觉得他算是这种肉感女优系的代表，就是戏迹千岁。当然你有可能还记得他叫七草千岁或由来千岁，因为他也是三进三出这个业界了。这样，三进还没三出啦、
嗯，
就是也算是打滚多年的肉感女优，因为他身材很高大，然后。就是不对，什么身材很高大，他全身都大，
嗯，
就是他真的是个女巨人这样子，所以作品也超多。那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也有在泡泡浴兼职，可是 我却不想去，因为他有超级多地雷文。
哦，真的、哦，
就是超级多人写过
他的心得文，
雷炮就是去了之后败兴而归。因为有人讲到这点，我觉得蛮在意的，就是说他臭。
哦哦、
对，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就蛮出局的。
嗯，你没有办法。哎、欸，可是你鼻子很差啊。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东西
真的闻得到。
你近距离闻到，你会当场你的小兄弟，你的小兄弟会直接失去所有机能。他会判断这是危险的状况，我不能起来。协议离开。对。那可是他真的以作品来讲的话，他真的是一个既多产。然后风格又多的一位这样子，
哎，那男优是真的很强跟专业，
对啊，
真的，这是
因为其实你看他发片这么多，然后风格又这么主动狂野，你会以为说他泡泡浴服务应该也不错，就没有，就是因为他收到的批评就是说什么臭啊、滑水啊怎样之类，
滑水，
就是他在现场就是会很
现场，我到底
很混，
滑水给你看，
就是他就很混这样子。对，那下一个的话，春菜华，他我觉得算是走，你说以身材来讲的话，他可以算是一个走中型的代表，跟佐山奈一样，就是在长期的 AV 生涯中，让他们的身材越来越丰满这样子。因为春菜华他其实也是 S1 出身的，就是 S1 他们出过很多种这种类型的女优，像是那个新三兰，还有他，还有刚刚讲到的那个
藤泽丽央，
不是啦，细眉紫苑的，
哦，细眉紫苑，
对，就是。他们并不缺这种丰满型的女优，那可是说来吊诡，我反而觉得春菜华其实有不少作品是在她发福之后拍的，比她在 S1 的时期更好看。这样子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风格比较多变，而且就是那种，应该说她的那个外形原本我就觉得说应该要肉感，更加肉感一点。
好，下一位后藤里香。
后藤里香这个我真的是蛮推的，因为他有不少部作品，我觉得有把充分的把那种无辜的感觉演出来。
哦，
对，那我就觉得说喜欢这种演出风格的应该就会很爱。对，那下一个我觉得是励志代表麻仓由爱。这个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说他有换过不少名字，那我个人推荐就是说，大家可以现在看他现在叫麻仓由爱的时期的作品，然后大家可以回头去找一下他叫做高崎利一的时候的作品。高崎利一那个时候他有拍五马，理论上来说应该要看得非常开心才对，但是他那个身材是真的
没有，他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还没有进化过，
对，他那时候真的是圆滚滚的啦。那我觉得他在改名麻仓由爱这个时候，真的他下了，可以感觉到他真的下了非常大的苦功，
在他外貌上下蛮多苦功，
所以我觉得可以以一个励志的心态来看他的作品，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下一个就干吉根又利爱，真的胖吗？
胖。
小黑吉根又利爱是胖吗？
我觉得就是。胖跟肥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啦，他是胖的，
还没到肥。那谁？那我刚讲的，你觉得谁是肥？
我觉得这什么轴吗？种田师之，他那个他已经快要有那个三层肉了，那种真的是肥。
是啦，是啦，那是好。哦，所以对你来说，胖跟肥还是两个层次就对了。
胖就是那个肚子那边开始有一些东西会开始晃动，就叫胖。
对，
胖肥就是那个肚子那边有三层肉会那边抖动，那叫肥。
就是三层肉的差别。
好，
对。
那吉根又利爱，
他是属于胖。
这个东西我也讨论过，就像是。我们其实之前争论过，
但没有，我跟你讲，吉根又利爱他其实他有一个不会觉得他胖的原因，是因为他下巴是真的很尖。
哦，这是
真的，他脸是真的小，
他脸是真的小，
他脸是真的小。
因为像我们之前也讲了，争论过涩谷果布算胖
胖啊
吗？What？
干他一个奶都比我还重。
对啊，他两个奶蹭起来应该真的比你全身还重。
对啊。
对，那我这边也推荐一下一些 OB 啊，就是我觉得像长泽子，我觉得他就是肉感啊。
嗯，他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长泽子也有出现在我们退役女优精选过。
嗯，那另外一个是信美月，信美月我觉得他也是蛮标准的，就是真的是肥的啦。
对啊。
对，可是他也有一个跟像陈哲丽一样那种优势，就是他的脸看起来就是他脸是漂亮的，
嗯，
对，所以就看起来没那么夸张的感觉，
没错。
对，那我蛮也是蛮推荐他的作品的。
哎，可是你忘记推荐到你最近的最爱水原美元
哦，我觉得他真的不错啊，就是有一种吃控肉饭那种油亮油亮的感觉。
天哪！所以你会每天吃控肉饭吗？
我现在又不能吃淀粉，
所以你现在比较少看水原美元吗？
也不会啊，就是吃不到起码看得到吧。
所以他现在是你很常出现的，
也没有到很常出现，就是我会去看他的片，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说观众可能比较没办法接受这种到这个身材的女优，
所以你目前精选还没有推荐到他。
我有啊，我推荐过两次了，加上今天他是在我们的影片第三次出现的。
但这样一直偷偷塞控肉饭
是还好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对身材的这个见解定义都不一样啊，我就觉得说大家也可以把你们，如果你们喜欢看这种肉感女优的话，也可以大家交流分享一下这个名单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想看到，你是认真想看的哦，是认真不要面嘴炮的哦，就是可以去下面留言，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真的很想看到胖妞精选。好的，接下来来到最后一趴读者来函。那第一个呢，就是感谢梦梦成为我们的行总胡同粉，因为他说成为会员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到终止通报。
耶、yeah, ，谢谢。
然后第二个呢，是卫士留言说，初音时其实我也会看，觉得他跟之前比起来，除了有点老态之外，外貌和身材都还行，为什么后来发展越来越往下走了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初音时他其实我觉得他是比较有一段时间呢、啊，他是。几乎不太拍片，很没有专注在拍片这件事情上。那他那个时候应该是都把主力放在就是酒店陪酒上面，所以就是因为酒精跟那个夜生活应该是很明显会对女优的外貌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后来的发展没有那么大红有点关系。
好，那第三个是嘉玉说，同一支对于梁森林梦不剪头发感到可惜，就像田中宁突然留长头发会觉得少一种感觉，好奇有因为女优发型而觉得可惜的吗？
我觉得女优只要不要剪到像丹麦吐司那样，应该
靠腰
那个风那个空间都是很大，因为例如说你看之前像天使萌啊、桥本啊、山上他们都有动过发型，但是那个动过发型，你反而会觉得只是一个风格的小转换，
嗯，
反而有新鲜感。我会觉得说，业界如果动到最明显，让人感觉有落差，就是他甚至让他接下来就凉了那种感觉的。我觉得看到最震惊的会是黄香奈亚，
哦。
因为她就是 Prestige 的空灵美少女嘛，
没错
啊，黑长直形象就是已经升值在大家内心了啦。那我后来看到亲眼看到她换一个，因为那时候我在日本看到他们就是参加活动，就是成人展的时候，就 Prestige 的所有专属女优都有来，然后那个时候黄香奈亚甚至要穿着帽 T。
啊，
就是他是，因为他自己应该也是知道说，他这个造型给人冲击感太强了。他出来的时候，他是帽T是这样挂
着
的。
哦，
对
，cool，
对，所以他是剪到真的短，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冲击性很强。
那我觉得就是有些女优反而剪了短发之后，我觉得是很赞的，比如说像小岛男。
哦，对啊，
我觉得小岛男在早期他是长头发的造型。 但后来他剪短之后，我都觉得哇塞，这就是他的头发。嗯，
我觉得像例如说像奥田孝啊、奎斯他们也都是说，嗯，
哦，对，奎斯也是
短发更有韵味这种感觉。
没错。好，最后一题是行政丹南说，请问通哥，为什么很多主流片子里面镜头都不会 take 或 close out 女优的足部，很常把镜头放最远就卡在脚踝，然后就不再下去了。就算拍到足部，也是远景或是刚好带到，好像拍到脚趾头就会害羞。那这对于脚控也很可惜。通哥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些给我们喜欢看漂亮足部的看片仔吗？谢谢。
你有把脚果那一段存下来吗？
没有。我们其实录影录了两次，然后我第一次是讲脚裸。
有那段的有存吗？
没有，就没啊。
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日本导演，我觉得他们如果拍部位特写的话，那通常就会变成说那种比较常存在癖好片，就是那种很特殊专精的类型的片子里面才会有发生说他大量去 take 女优的可能
某个部位
身体部位脚趾啊、阴部啊、乳头啊或什么那种，就是变成那种很专精的癖好片。
没错，
对。不过很可惜的是，我足部的特写片这种我是真的看到的比较少。对，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专精一下。
啊，而且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很多女生好像有一些女生好像就是不太喜欢被一直摄影机盯着她某个，
应该说日本，尤其日本女生啊，因为他们对就是某些地方，比如手指脚，然后脚底，他们都会很在意。
对，因为脚底的话，他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脚皮就觉得说自己脚皮磨得很厚啊，不然就是说脚趾头一直穿那种硬鞋，就是说会不
變
觉得没那么美。
对，
这个东西是蛮多人在意，或者说你如果今天像刚刚讲到去拍舞嘛，而，有一些人就是会很在意说我私处你不要一直 take 到我那种很近的镜头这样子，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也是蛮值得讨论的一个东西啦。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咯，我是钟子通，我们下次见。
我是芝芝，大家喜欢的话，赶快去中指通一下的 YouTube 频道，加入我们的呼噜会员、呼噜粉会员。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